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你们的新堂，感谢主，我们再次有机会来一同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那么这里说到说有一个人，那么这是20节说到说那少年人，在马太福音讲到说这是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在平行的经文的里面，在弗雷福音其他的经文的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官，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称这个故事叫做少年官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当圣经的作者，福音书的作者在记载这一个少年官故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少年官的问题来做开始的。这个少年官他有一些问题，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少年，他就带着他的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当然他问了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耶稣对于这个问题呢，他很高兴。有些老师对于学生问问题是很不高兴哈，那么有些老师是很喜欢学生问问题，因为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OK， 那么只有你愿意提出问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找到答案。那所以这个少年官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所以他就带着他的问题，带着他的困惑来到耶稣那里，他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在马可福音就记载了，耶稣看着这个少年人，耶稣就爱他，耶稣很欣赏很喜欢这个少年人，因为这个少年人他有很追求的心，有很诚恳的心，他愿意把他的问题，他人生中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他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当然在这个少年官所处的这个环境，他所成长的这个文化处境的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成长在一个犹太教的社会的系统的里面，他有传统的犹太教对于人生的一些理解，他有传统的犹太教对于这个宇宙所有的这个世界观的了解。当他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把答案放在问题的里面。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事实上他已经把他的答案放进去了，根据他的传统，他的文化，他所成长的背景，他已经把他答案放进去了。他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该做什么善事。因为对他来讲，得永生必须怎么样？做善事。所以事实上他已经把他的答案的那个局限性已经固定了。他在那里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那么有一位这个太太哈，就是有一位妻子，她有一次她去找这个 marriage counselor 就是去找这个婚姻协谈的这个人。她就跟这个 counselor 讲，她说我跟我的先生感情不太好，我们夫妻之间经常的争吵，经常的不和，我们中间有问题。那么请问我该怎么样哈？该怎么样才可以改变我先生的坏脾气哈？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会好了。那么事实上，当他在问题的时候呢，他已经把答案什么，已经局限在所有他们婚姻的问题的症结都是在哪里？都是在他先生的坏脾气。所以当他去问这个 counselor 的时候，他所问的就是说，你怎么把我先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我先生的坏脾气改掉？那么我们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才可以改善呢？这个少年官他是带着他答案的局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告诉耶稣，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对他来讲，得永生的答案是透过做善事，可是做善事并不是得永生的一个终极性的答案。而这个东西呢，当然这个少年官或多或少也知道，因为如果他肯定这个做善事是得永生的终极性的答案，他也就不必来问了。那么第二，那么当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来做那些他所知道的那些规条，所谓的善事，可是他仍然缺少了什么，所以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空虚，有一个不能满足。他知道做善事并不能够满足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个渴慕，那么他这里讲到说，我还缺少了什么呢？耶稣回答他的问题，耶稣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在这里他就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少年官内心中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得永生的终极的答案又是什么，所以耶稣回答他的问题。耶稣的回答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我们看这里小字的话，有古建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十八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提供了得永生的答案。耶稣告诉少年人说，如果你要得永生，你要面对的是你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么得到永生，就是你必须与这位良善的这一位上帝有好的关系。那么得到有好的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联，得永生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着你自己的积功德，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做法利赛人这样的方式的做所谓的善事，而是你爱上帝，你因着爱上帝，你就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是在耶稣讲遵守诫命的前提的里面，跟少年官理解的遵守律法是不一样的。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基本的诫命的意义，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爱上帝，他们不是在当摩西把这样的律法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用律法，摩西说与上帝立约，而这个约是指着他们每一天，他们从心灵的里面，他们爱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正如他们每一天早上以色列人都要背的所谓的四马。那么在生命记第六章，他那里告诉他们在你每一天复诵一遍，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以色列人，这是整个律法的精神，这是遵守律法最重要的根基，就是爱上帝，遵行上帝的命令。因为他们爱上帝，他们就愿意顺服上帝，而整个得永生的根基，就是我们与这个生命的创造者这一位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透过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话来做表达。基本上最重要的，耶稣告诉这个少年官，得永生是你跟上帝有一个正确，有一个真诚的关系，你爱上帝，你顺服上帝，那么你就可以得永生。事实上耶稣到了第二十一节，耶稣把这个观念在用了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事来做了解释。在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什么人？做完全人。大家如果还记得上帝有一次跟亚伯拉罕见面的时候，上帝用了一句话，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大家如果圣经的话，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那个时候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你是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耶稣知道这个少年官是读旧约圣经的，因为他是一个官，在当时来讲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够做官的。这个少年人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当耶稣用完全人这个字的时候，少年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引用了神与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故事，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耶稣在这里说，你若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上帝的面前做完全人，你就可以得到像亚伯拉罕一样领受拥有跟上帝这样子的关系，你才有可能能够进到这个永生的上帝的面前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所说的。耶稣就继续的讲下去，他说，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你如果爱上帝，你愿意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那么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耶稣说，你所有的答案，你认为的答案，那个做什么样的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并不 work。你来跟从我，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个答案让这个少年官必须去仔细的思想，跟随耶稣代表什么？耶稣在当时是一个旅行布道家哈、啊。那么我们要从第一世纪的这个耶稣所在的这个处境的里面去思想这个少年官。耶稣是一个旅行布道家，他带着一个小小的布道团哈、啊，他们是到处这个传天国的福音。那么他们传道是怎么传道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讲差派他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讲到他就讲到他们传道的模式。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么你们出去的时候，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个布道团，他们出去布道的时候，行李非常的简单哈、啊。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他们到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他们不要 luggage check in 的哈、啊。那么因为他们都没有行李，你知道是很省钱的、啊，因为你知道现在因为油价上涨哈、啊，那么以前我们做 international 的时候，一个行李可以有70磅，现在只有多少？只有50磅 ，OK。那么递 domestic 递行李的时候呢，有的航空公司还比较客气，你第一件呢还免费，第二件什么就要收钱。那么现在我听说有的航空公司连第一件都要收钱了。那么这个不是耶稣跟他门徒的问题哈、啊，他们去坐飞机的时候从来不需要 luggage check in 的，因为他们这个不带两件褂子，那所以基本上你就不需要有行李箱了，也不带鞋跟拐杖，那么不要带金银铜钱，那么他们是过着一个很清寒的生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文士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就对他讲，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少年官当然知道耶稣他的传教的这个方式。耶稣对少年官的问题的答案是，你来跟从我，你既然知道遵守犹太教的这些律法不是答案，不能够得到终极的解决，那么你来跟从我。如果你要知道得到永生，就是你要爱上帝，你要顺服上帝，那么也就是今天耶稣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么你既然要爱上帝，你愿意顺服上帝，你愿意跟从上帝，那么当你面对了你今天遇见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你就跟从上帝，你就来跟从我。你跟从我的人就得到永生。爱上帝就是你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有好的关系。在耶稣这里所做的诠释就是，你来跟从我，只有跟从我的人才能得到永生。也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愿意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讲完他的答案，少年人必须去回应。这个我们常常讲球在少年人的什么 court 那一边，那么现在是少年人回应的时候了。耶稣的答案让这个少年官是 big shock， 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 少年官也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这个很有经济头脑。你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那么我听说美国财富的有几分之几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啊。所以每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要非常的小心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一大笔的财富都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这个少年官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是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啊。他耶稣对他说，你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他第一个问题，就像所有的商人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讲的就是什么，我赚了还是我赔了，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呢？那么作为一个商人的思考模式，如果赚了的话我才去做，如果要赔本的话那么我就不做。那么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赔本的生意，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什么，不能吃亏啊！这个就是商人的这个金科玉律。少年官他很清楚，耶稣对他提出来的挑战：来跟从我，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现在这个问题事实上就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值多少？耶稣值得我变卖所有的吗？如果耶稣的身价超过我所有的财产，这样子的话我就值得了。如果耶稣的身价比我所有的财产更少，那这样子呢我就不值得了。好，我们用一个数字来想，也许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这个少年官的财产是100万两银子啊，那么这是他的家产，那么如果耶稣的价值大过100万两银子，那么跟随耶稣就赚了，这个生意可以做。如果耶稣低于100万，那么跟随耶稣就是赔了，这个生意不能做。少年人做了一个很深刻的这个assessment， 就是说他在那里思想到底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22节就记载，少年人听见这话，事实上他就思考，他就在那里考量他到底要不要做这一笔生意呢。他最后的决定就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圣经上记载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也少年官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就做了一个他人生中非常痛苦的决定，那就是耶稣的价值是低于他的产业。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投资。虽然他也知道他目前的生活的里面他有许多的缺陷，他有许多的不满足，他还有很多的缺少，但是跟变卖所有的跟随耶稣是更不划算的一件事情，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少年官的在这里就为他的生命画上了这一个句点，让他的生命的永恒的前途就在这里因着这一个决定而做了最后的判决。这个少年官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值多少？耶稣值几两银子？你知道耶稣值几两银子吗？耶稣值几两银子？
30。
这是在福音书里有记载，我们往后读一点，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又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这是讲到玛利亚 带着一瓶这个三十贵重的香膏，这个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在约翰福音里有记载，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三十两，约翰福音记载这三十两的银子，但是马太福音就记载了。他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子的枉费呢？在约翰福音就记载说最不高兴门徒中间最不高兴的就是犹大。这个犹大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完全的这个doesn't make any sense， OK。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枉费呢？这么贵重的香膏值得吗？值得花在耶稣的身上吗？在犹大的心目中，花三十两的银子的香膏放在耶稣的身上，简直是一个愚蠢到不得了的行为。这么贵重的香膏，耶稣不值三十两，而你竟然花了三十两的香膏去放在这一个不值三十两的人身上，这是何等愚昧、何等枉费的一件事情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子的枉费呢？难怪，难怪，当耶稣去犹大去与祭司长谈生意的时候，祭司长开出了价钱，说耶稣给了犹大多少？三十两。犹大一想，耶稣不值三十两，那么有一个人愿意 offer 三十两，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可以做。耶稣不值三十两，犹大竟然把一个不值三十两的东西卖掉了三十两，这个是 good deal， 这是一个 good bargain， 这个生意可以做。一个不值三十两的东西竟然能卖到三十两，不就赚了吗？这是当时的另外一个人对耶稣的价值的评价。少年官认为耶稣不值他的家业，他的财产有许多，而耶稣不值他的财产。而犹大认为耶稣不值三十两，耶稣值多少呢？耶稣值多少呢？耶稣值得每一个人去变卖所有的跟随他吗？耶稣值得我们生命中去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去变卖所有的来跟随他？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呢？跟随耶稣为什么要变卖所有呢？事实上得永生真的要变卖所有吗？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都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车子，我们也有拥有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也没有变卖所有的去跟随耶稣啊。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去跟随耶稣呢？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外面的变卖所有来跟随耶稣来才能够得到永生的话，这会有一些的问题哈，因为这是完全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做条件。第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很公平哈，因为有些人比较有钱，有些人什么比较穷哈，那么有钱的人也要变卖所有，穷的人呢也要变卖所有，这不太公平啊。因为有钱人的话他就要变卖所有，他就要损失很多，可是比较穷的人信耶稣或者得永生呢，他就没有损失太多，反正他已经是这个一穷二白了，所以没有差太多。那么圣经上也另外一个就是圣经也并没有要求所有信仰上帝的人或者跟随耶稣的人呢把这个都变卖所有，这个要求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在初期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中间还是有富人有穷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全部都变卖所有的。更重要的就是即使一个人变卖所有，把他所有的房子车子银行啊通通捐掉，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吗？那些看破红尘的人不都是变卖所有的人吗？那些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看破红尘的人，他们都得到永生了吗？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若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什么叫人焚烧，若没有爱仍然与我什么无益。变卖所有的这个外面行为的本身并不保证你得到永生，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可以从外面来变卖所有，可是他们却没有建立与上帝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变卖所有呢？什么是变卖所有来跟随耶稣呢？我们今天都还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房子，拥有我们的车子，拥有我们的存款。那么什么叫做变卖所有跟随耶稣？有可能去变卖所有跟随耶稣吗？我想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理解。在台北市有一个高中的这个女老师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她是在台北市的一个高中教书，她是单身的哈，所以她是一个单身的女老师。那么她很注重她自己的健康，那么她非常对她自己的健康很注重。有一次就有一个健康食品的这个销售健康食品的推销员就来跟她谈话，就向她推销健康食品。那么他先买了一点点，他就吃了，吃完以后呢，他就觉得身体这个情况改善了哈，就很健康，他每天活得很有精神，所以他就很高兴。那么他就继续买，他就继续的买这些健康食品。这个推销员呢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推销员哈，他就觉得哎呀，这个鱼怎么已经钓到了啊，那么这个东西已经上钩了。所以这个推销员就跟这位女老师就讲，他说我们最近啊，这个做这个成品的这个原料哈、开始有一些缺货啊。那么将来呢，因为原料缺货的话，我们可能以后就没有产品哈、所以以后呢，因为缺少产品，我们很快的就会涨价哈、那么不但我们将来会涨价，而且更大的忧虑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完全的断货。那么等我们这个缺货以后呢，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啊。那么所以最稳当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你多买一点啊，先放到你家储蓄起来，这样子的话呢，以后也不怕涨价，也不怕缺货。这个倪老师想想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觉得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就继续的买。那么这个女老师呢总共花了新台币1300万在买这个健康食品，她把她的健康食品堆得满满她所住的这个公寓的里面哈、那么这个房子堆满了健康食品，好像这个一个仓库一样。可是她为了她买这些能够救她认为可以救她命的这些健康食品呢，那么他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他刷爆了2张 credit card， 他卖掉了他另外的2栋的房子哈、因为他说，那么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了整个屋子的健康食品，像一个仓库一样。这位女老师她很看重健康，健康是摆在她生命中的第一重要的位置。也许他大概很熟悉下面的这一句话，年轻的时候是以命什么换钱，年老的时候呢就是以钱换命。那么不论哪一个换哪一个哈，不论甲换乙，乙换甲，都是我们把那个认为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去换那个什么比较重要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哈。那么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呢？那么来跟随哪一个呢？在这一个女老师的生命当中，健康是什么最重要的，所以她就变卖所有的来跟随健康。当她觉得健康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就变卖所有的来跟随健康。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义。耶稣说，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你来跟从我。变卖所有跟随耶稣，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像这个女老师把健康当作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样，耶稣是第一，其他是第二。重点不是我们在物质上的看破红尘，不是我们真的去把我们的财产全部处理得掉，我们变成这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哈。那么而是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尊主为大，在我们的生命里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地位。 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情可以超越耶稣，可以取代耶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重点。少年官决定了他不要跟随耶稣，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中有许多的东西都比耶稣更重要，他都值得他跟随。这一个少年官，他跟随了学问，他跟随了金钱，他跟随了财富，他跟随了道德，他跟随了社会地位，他跟随了成就感，他跟随了自我认同。在他的生命中有许许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重要的，都是他可以跟随的。他跟随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耶稣就再也没有竞争的地位了。耶稣在他生命的这么多的选项的里面，耶稣只不过是放在后面的一个 optional 而已。他有许多的东西可以跟随，他就决定了耶稣不值得放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人生在世都一定有跟随的，如果一个人不跟随耶稣，他一定跟随其他的东西。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都有跟随的，我们都会选择我们生命中那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教授的，以前那么我一个做教这个做教授的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的一生中一定要出150篇好的 paper， 这是他人生中的跟随。他跟随了什么？他的跟随就是他要出150篇好的 paper。在台湾的政治界有一个政治界的人物啊，就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讲，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如果不能做到这个院长级的的话，那么位置啊，你说台湾的行政政治系统里面有5院啊，行政、立法、司法、这个考试、监察，有5个院。他说我的一生，我一直往努力往上爬，如果我一生不能够做到这个5院中的不管哪一院的院长这个 level 的位置的话，那么我这一生就白活了。他生命中有一个追随，他在跟随一个东西，这个跟随就是他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就决定了他人生中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一生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就是这一个。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聊天哈，那有一个同学很有志向他就讲，他说在我30岁以前，我就要赚到我人生的第一个什么100万不过也许现在100万不是很多了，但是 anyway 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跟随，他很年轻就很有这个方向感，他就知道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他要在他30岁之前，他就要赚得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每一个人都跟随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重要的次序。我们把我们生命中许多的选项排列在我们生命的这个 priority list 上，那么我们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当我们碰到比较不重要的事情，然后又碰到比较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做了抉择，我们就会放下比较不重要的事情来做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么我在公司里上班，常常工作很忙哈，我事情蛮多的，可是所以经常，因为我常常要开会，所以很事情有很多。可是每一次我的女儿跟我讲说，下个礼拜三的下午我要去哪里，你要给我一个 ride 哈，那么这个就是很奇怪的，那礼拜三的下午我就有办法弄到哈，没有会开，那么我怎么样也要把那些会全部调开哈，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有办法。可是别人打电话来跟我说，哎，礼拜三你可不可以到机场来接我？对不起，我要开会哈，因为我那个会已经定了，我不能够走。你会发现，我们人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 priority 的，因为当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把其他比较不重要的东西放在旁边。我想，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哈， 那么这个练习就是把我们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人生的 priority list 上，那么我们从下往上放啊，就是这样。当然这只是一个 example， 我们好像一个人他认为读书很重要，所以他认为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所以他把读书放在他这个 priority list 上，哎，没有问题。那么可是他想一想呢，只读书没有身体的话呢，那也不行。对，因为你没有身体，这个留得青山在，他不怕没柴烧，没有身体也不行，所以运动很重要，所以他把运动放在这个读书的上面。好，我们再往上放。那么你光有读书光有运动，这个人这个美食是很重要的哈，这个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光在这个 Eastern Brunswick 这个饭店吃完了哈，就不太过瘾了，所以常常就要开车到这个 Chinatown 到 Fashion 去吃了，因为这边差不多都吃完了，所以吃很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美食这个东西也放上去了，所以我们也花时间去找比较好的饭馆去吃。那么光自己吃呢还不太过瘾哈，所以有时候要这个独乐乐不如什么众乐乐，最好我们有 party 一起来吃，哎，所以这个社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社交放在上面。那光有这些社交呢还是没有成就感啊，所以我的事业我要去好好的努力，那么我要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以事业成功呢也很重要，哎，我们再把它往上放。你把一个东西你往上放，你说光这个有外面看起来这个升到了 VP，可是钱很少，这也没有用，对吧？只是光这个名义很好听，这个 CTO 那个公司只有三个人，给你 CTO 也没有用，反正这个一点钱也没有，所以钱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希望我们的投资能够大发，所以把这个投怎么样投资放在上面。啊，你再想想，哎，人不要光为自己活，我们也要注重这个社区的服务哈，我们也要去 volunteer 一下这个东西，也做义工，所以能够服务这个社会，那么所以你把这个又放上去，当你再放上去，你说，哎，没有，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注重我们的家庭哈，我们的这个配偶，我们要花 quality time 啊，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我们的儿女要花时间给儿女，然后我们又把家庭跟儿女再放。当你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放上去的时候，当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完了，你的 list 已经全部写完的时候，你把耶稣放在上面，这个叫做变卖所有的跟随耶稣。耶稣到底值多少呢？耶稣到底值多少呢？耶稣值得我们去变卖所有的跟随他吗？耶稣值得我们每一天花15分钟的时间来研读他的话语吗？听耶稣来对我们讲话吗？在这个非常忙碌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是进入了这个网络的21世纪，我们是更加的忙碌，耶稣就必须在我们每一天繁忙的 schedule 的里面成为我们网络的 competitor。 耶稣值不值得我们一天花15分钟去安静下来让耶稣对我们讲话呢？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耶稣所说的不是指着我们外面的财富，我们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值得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个地位吗？财富的多少并不是我们信仰最关切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耶稣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节，路加福音21章第1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第2节，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 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的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很短的一个故事，的里面只有四节的圣经，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比。耶稣讲到说，有一个财主，他在那里把他的钱投在这个奉献的箱的里面，投在库里面，奉献库的里面。那么又有一个穷的寡妇投了两个小钱。那么耶稣说，这个财主所投的就像所有的人所投的一样，是拿出自己有余的来放在捐项里。但是对比的这个寡妇呢，她是不是自己有余，她是自己不足的，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入的。有一些人的投入是有余的，有一些人的投入是养生的，有一些人的投入对这些有余的人投入来讲是可有可无的，我丢了也不会伤心，也不会减少，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对寡妇来讲，养生的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所以对耶稣来讲，财主所投的所奉献的是他的钱，寡妇所奉献的是他的心。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对比，都在奉献，外面的行为都是一样，很可能财主奉献的是比寡妇的两个小钱是更多更多。但是当上帝来看这个奉献的时候，对上帝来讲，财主的奉献只不过是有余的奉献，是可有可无的奉献，而寡妇的奉献是他把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把他的养生的，把他的生命都奉献在这一个奉献箱的里面。这是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跟随耶稣呢？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贴切的来诠释了这个意义。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都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所看的不是我们钱的多少，上帝所看的是到底我们的心爱上帝有多少。这一个寡妇是把他的心奉献给上帝，而这一个财主只不过把他的钱一个有余的可有可无的奉献给上帝。跟随耶稣就是爱耶稣，超过我们爱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耶稣才讲，若有人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基督教从来不反对我们要孝顺父母，基督教从来不反对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妻子，照顾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也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超过我们生命中所有我们认为重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到了这个耶稣复活，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故事的时候，那么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他那里最后一次耶稣说到来跟从我。耶稣在地上常常讲来跟从我，到最后一次耶稣讲到来跟从我的是记载约翰福音第21章，大家请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16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儿子的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对，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如何？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是耶稣在世上他最后一次对人的呼召，你跟从我吧，来跟从我。他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就是耶稣在这里最后问彼得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关心到他自己将来的侍奉，他说，那么对耶稣讲到说，你年老的时候你的侍奉会怎么样？彼得也关心到他同工的侍奉，他就问耶稣说，约翰，这人将如何呢？彼得关心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对彼得的挑战，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只有一个中心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底我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侍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计划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比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计划，我们所有人生的plan 跟规划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中的这些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的这些可能是健康，有些人的这些是事业，有些人的这些是家庭，有些人的这些是地位，有些人的这些是学问，有些人的这些是财富。不管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是什么，耶稣问我们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爱这些，我们就跟随这些，如果爱耶稣，我们就跟随耶稣。这是耶稣对彼得的挑战，耶稣比这些更有价值吗？犹大认为耶稣不值30两，少年官认为耶稣不值他的财富，我们认为耶稣比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你自己把这个空填空题填进去，耶稣比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更有价值。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若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求主用你的话来挑战我们，来让我们的心悔改，让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比这些更深。我们要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求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爱你弟兄姐妹从心里对你所有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